拥有国家的人，礼仪的使用已经很古老了。然而历代增减变化，每每有不同之处，并非刻意改变，而是顺应时宜的缘故。汉文帝因为人情淡薄，国家丧事隔出了3年的丧期。光武帝因为忠心崇尚节俭，七庙采用了供堂的制度。魏太祖因为奢侈迷惑应当矫正，最终敛葬时去除了席称的数量。晋武帝因为秋郊祭祀没有区别，冬至和夏至合并了南北郊祀，互相沿袭，直到今天。难道是三代的典章制度不存在了吗？只是采取了顺应时代的变化而已。况且明子讥讽古礼，退位后辞去官职，叔孙通创立汉朝制度，教化流传到后世。由此说来，只凭自己而不效法古人，秦朝因此灭亡；效法古人而不适合应用，王莽因此身死。那么汉魏以来各自衡量古今的中道，来贯通一代的礼仪。司马彪汇集后汉各家注释，写成《礼仪志》，比较其中的形式，已经和前汉颇为不同了。何况三国鼎立，经历晋朝到宋朝，时代变迁改变，各自根据事情而立。自从汉末动乱，就有典章制度废弛，魏初则王粲、魏济主持制定各种礼仪，蜀朝则孟光、许慈创立整理制度，晋朝开始则荀彧、郑冲详细制定禁礼，江东则荀松、刁协整理紊乱。期间民如通学之事，各种论述常常有新见解，不能全部记载。现在抄录魏氏以后治理国家的重大典章，用来完备这篇志。魏文帝虽然受善于汉，但认为夏历得天数，所以皇初元年下诏说，孔子称实行夏历，乘坐殷的车子，戴周的礼帽，殷月则用韶舞。这是圣人汇集各代的完美事物，为后代君王制定法度。传说夏历得天时，我承继唐虞的美好，至于征朔，应当依照虞夏的旧历。如果徽号不同，器械不同，制定礼乐，改变服色，用生币，自然应当随土德之术。每四季的祭月，穿黄色18天，腊日用丑日，生用白色，装饰睫毛，自然应当用红色，只是结幡用黄色而已。其余交祀天地、朝会四时的服装，应当依照汉制。宗庙所穿服装，一律依照周礼。尚书令桓阶等上奏，根据三正周而复始的道理，国家承接汉朝仁政之后，应当承受帝政，牺牲一用白色。现在依从汉朝13月为政，那么牺牲不能单独改变。现在新建皇统，应当考察古典先代，以遵从天命。而固朔牺牲全都不改，这不是用来表明革命大义的方式。下诏说，服色按所奏，其余应当向虞承唐，只是腊日用丑日罢了，这也是圣人的制度。明帝即位便有改正朔的意思，朝廷议论多有不同意见，所以犹豫不决。很久才下诏说，皇初以来诸如共同议论征朔，有的认为改之为宜，有的认为不改是对的，意见驳杂不同，至今未决。我在东宫时听闻，内心常以为孔子作春秋贯通三统，为后代君王立法，征朔各自依从颜色，不互相因袭。自从武帝三王以下，有的父子相继同体一德，有的接受大位在文祖处受终，有的动用干戈顺应天意施行诸罚。虽然遭遇不同，步骤不同，但没有不改征朔，用服色明确文物，以彰显受命福瑞的。由此说来，何必以不改为是呢？于是公卿以下广泛议论。侍中高唐龙议论说，按自古有文章以来，帝王兴起受禅与干戈都改征朔，用来彰明天道，安定民心。一说即元亨利贞，有福改命吉，汤武革命应乎天从乎人。其含义说，水火更替作用，如同王者必须改正朔，一服色。一通卦验说，王者必须改正朔，一服色，以应天地三气三色。书说，若击鼓地顺曰仲华，见皇寿正改朔。当初高阳氏以11月为正，见欲用红增；高辛氏以13月为正，见欲用白增。尚书传说，顺定终时，论人生乃至鸟兽，都在前变化。 所以更改四时，改尧政。诗说：一之日必发，二之日历列，三之日于四。传说：一之日周正月，二之日阴正月，三之日夏正月。诗推杜哉说：如有冀州而亡的，虽百事可知。以前检验后，文治相因，法度相改。三而复的是正色，二而复的是文治。以前检验后，指轩辕、高辛、夏后氏、汉都以十三月为正。少昊、有唐、有殷都以十二月为正。高阳、有余、有周都以十一月为正。后虽百世都以前代三而复。李大传说：圣人难面而治天下，必须正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书徽号。乐基要家说：禹将受位，天意大变，迅风雷雨，以表明将离禹而事下。所以舜禹虽然济贫受禅，仍治礼乐，改正朔，以应天从明。夏以十三月为正，法物之始，其色尚黑。殷以十二月为正，法物之芽，其色尚白。周以十一月为正，法物之萌，其色尚赤。能察其类，能正其本，则月独至云雨，四时合，五谷成，灵皇祥吉。春秋十七年夏六月甲子朔，日有食之。传说当夏四月，是为孟夏。春秋元命包说：王者受命，昭然明于天地之理，所以必须移居处，更称号，改正朔，易服色，以明天命，圣人之宝，至文在而改，穷则相成，周则复始，正朔改则天命显。凡是典籍所记，不尽于此，略举大要，也足以明白。太尉司马懿、尚书仆射魏征、尚书薛悌、中书监刘放、中书侍郎刁干、博士秦敬、赵仪、中后中赵季齐以为已改。侍中妙习、散骑常侍王肃、尚书郎魏恒、太子舍人黄始嗣以为不已改。青龙五年，山池县报告黄龙出现。明帝于是下诏三公说：从前在袍西祭天而亡，开始具有穆德，为各代之首。自此以后，服务谥号，开创纪元统序的，既然承受了受命隶属的时期，掌握皇陵迁兴之运，承天改物，续其纲纪。虽然言黄、少昊、颛顼、高辛、唐、虞、夏后世系相袭，同气共祖，仍然昭显所受之运，助明天人去旧之福，无不极易制度，更定礼乐，延请群后，颁发瑞幸，使之光彩可述于后。至于征朔之事，应当明示变改，以彰一代，何疑其不然呢？文皇帝即位之初，各项事务草创，于是沿袭汉征朔，不改其统。我在东宫，及至在位，每览书籍之灵，总公卿之意。论三统相变的，有明文说与夏相因的，无其说。立志说：天统之正在子，物萌而赤；地统之正在丑，物化而白；人统之正在寅，物成而黑。只是寒生气，从微到着。所以太极运三成五行在上，元气转三统五行在下，升降周旋，中则右使，说天地与人所以相通。仲尼以大圣之才，祖述尧、舜、效法文、武，制作春秋，论究人事，以贯通百王的法则。所以于三微之月，每月称王，以明三正交替为首。祖述尧、舜以论三正，那么其名义，岂止尽在阴周而已。我以渺小之身继承大业，既不能承继上圣的遗风，弘扬先帝的美德，又使王教松弛的不彰，地点缺失的未卜，勤勉之德不著，又如何能停止呢？如今推三统的次序，未得地统，应当以见丑之月为正。考之群书，其义彰明。改青龙五年春三月为景初元年孟夏四月。服色上黄，牺牲用白，军事乘黑手之白马，见大赤之旗，朝会见大白之旗。春夏秋冬孟仲祭月，虽与正岁不同，至于交祀迎气，月祀征长巡狩搜田，分置起弊，颁宣时令，中祭早晚，禁受民事，诸如此类，都以正岁斗见为节。这是隶属之序， 乃上与先圣和服同气，重归迭举。如今遵循其意，庶几可以显扬祖考大造之机，崇尚有为维新之命。王公群后，摆辟亲事，安定其职，率意无怠，以永享天福。司徒禄部始都知晓，称朕心意，按服色上皇，依据土刑，牺牲其旗，宜用阴礼，是行阴时的缘故。周礼金车直，见大赤以朝，大白以吉荣，这是周用正色之旗朝会，用先代之旗吉荣。未用阴礼，改变周制，所以见大白朝会，大赤吉荣。明帝又下诏说，以见寅之月为正的，其声用玄；以见丑之月为正的，其声用白；以见子之月为正的，其声用星。这是声色各从其正，不随所似的阴阳。祭天不贤于用玄，那么祭地不得独异于用白。天地用声，难道不应该不同吗？于是异者各有隐据，没有侍从的。又下诏说，诸异所依据各参差，若阳似用星，阴似用酉，又说祭天用玄，祭地用黄，如此用声之意未为通顺。天地至尊，用声应当同以所上之色，不得专以阴阳为别。今祭煌煌帝天，煌煌后帝，天地交，明堂宗庙皆一同，其别祭五交，各随方色，祭日月星辰之类用星，设计山川之属用玄，这样则尊卑方色，阴阳众意通畅了。景初三年正月，明帝驾崩，齐王即位。这一年十二月，尚书卢毓上奏，列祖明皇帝以今年正日离弃万国。离祭日不乐，指甲乙之日。列祖明皇帝见丑之月弃天下，臣妾之情于此正日有甚于甲乙。如今若以见丑正朝四方，会群臣，设圣月，不合于礼。博士乐祥议论，正日早晨受朝贡，群臣奉至。后五日，乃大宴会作乐。太尉属朱旦议论，如今趁机改动之际，还修旧制，元首建营，余制为变。大将军属刘肇议论，一过正一日，乃朝贺大会，明令天下，知崩亡之日不朝。下诏说，省览奏事，五内断绝，奈何奈何。列祖明皇帝以正日弃天下，每与皇太后念此日志，心有思念，不可以此日朝群臣，受庆贺。月二日聚会，又非旧例，听当还下正月。虽为先帝通三统之意，此意子孙哀惨永怀。又下征硕得天数的，其以建营之月为岁首。晋武帝太史二年九月，群公上奏，唐尧、舜、禹不以改朝换代而改制。至于汤武，各自推行隶属。薛尼回答为邦之问，则说行夏之时，禄冕之制通为百代之言，大概在于从政济治，不系于行运。如今大晋祭三皇之宗，种顺禹之祭，应天从民，受善有位，一一用前代正朔服色，皆如有于尊唐故事，于意为鸿。孙盛说仍旧不对，且晋为金行，服色上赤，考之天道，其为甚矣。即宋受善，亦如魏晋故事。魏明帝初年，司空王朗建议，古代只有年数，没有年号，汉朝初年还是如此。有的经过一代就改元，有中元、后元，改元次数增多，中、后的名号不够用，所以另外借用美名，这并非古制。记述春秋之事，说隐公元年，就简明易懂；记载汉代之事，说建元元年，后人就不清楚。应当像古代那样，只称元就可以了。明帝没有听从，于是下诏说，先帝即位的元年就有延康的年号，接受禅让之初也有皇初的称呼，如今使用年号是可以的。于是尚书上奏易经说，天道变化，使万物各正性命，保持太和才能立于正固，首先兴起万物，万国都安宁，应当定为太和元年。诏书缺七字。周代的五礼，第五种是家礼。家礼春秋左氏传说，晋侯询问襄公的年龄，季武子回答说，在杀随会盟的那一年，寡君出生。晋侯说，十二年了，这叫做一中，是一颗星运行一周的终结。 国君15岁生子，举行冠礼后生子，符合礼制，国君可以行冠礼了。大夫为什么不准备冠礼的用具？伍子回答说，国君行冠礼必须用冠享之礼进行，用中庆之月节制，在先祖的庙中举行。如今国君在行旅中无法准备，请到兄弟之国戒备。晋侯答应了。贾逵、伏虔的解释都认为国君的礼制是12岁行冠礼。古尚书说武王去世时成王13岁。推算武王在庚辰年去世，周公在壬午年离开都城东居，在癸未年返回。礼记载周公为成王行冠礼，命史官制祝词。祝词是告祭的意思。这是除去丧服后的冠礼。周公居东魏返回，成王带着皮鞭打开金藤之书，当时16岁。这说明成王15岁除去丧服，周公为他行冠礼后然后出居。按礼传的记载，天子诸侯近者12岁，远者15岁，必定行冠礼了。周礼虽有服免的数目，但没有天子冠礼的条文。以礼说公侯有冠礼是夏朝末年开始的。王肃、郑玄都认为夏朝末年上下相互混乱，篡位弑君由此产生，所以制定公侯冠礼，那么说明没有天子冠礼是明确的。大夫也没有冠礼，古代50岁以后才授予爵位，哪里会有大夫的冠礼呢？周代人50岁而有贤才，就适用大夫的职务，仍然行事礼。所以占卜日期、占卜宾客，在坐阶上行冠礼以表明替代，在客位行教礼，三次加冠越来越尊贵，都是事礼罢了。然而汉代以来，天子诸侯颇采用这些议论。至说礼仪遵从冠礼就是如此。汉顺帝行冠礼，又兼用曹褒的新礼。曹褒的新礼如今不存。礼仪制又说，皇帝初次加资布进贤官，其次爵变、五变，其次通天官，都在高祖庙中。王公以下初次加进贤官而已。按此文，初次加资布官是依从古制，在宗庙中行冠礼是对的。魏国天子冠礼只加一次，其说法是事礼加三次，加官表示有成。至于天子诸侯没有加冠次数的条文，是因为他们将登位治理百姓，尊贵至极，德性完备，怎能再与世相同。这话不对，以圣人的才能尚且30岁而立，何况12岁的年纪还未到至于学的年龄，就说德性已成，没有什么可劝勉的，不是道理和实情。魏国太子加两次，皇子、王公世子加三次。孙玉认为加一次、加两次都不对。礼的祝词说吉月吉日，又说以岁之政、以月之令。鲁襄公在冬季行冠礼，汉惠帝在3月行冠礼，说明没有固定的月份。后汉以来，皇帝加元服都在正月。晋咸宁二年秋闰9月，派遣使者为汝南王司马简行冠礼，这说明晋礼也有不一定在年初的。礼在宗庙行冠礼，魏以来不再在宗庙，但晋武帝、惠帝为太子行冠礼都到宗庙拜见，这也是模仿在宗庙的礼仪。晋穆帝、孝武帝将行冠礼先用碧帛祭告宗庙，完毕后又到宗庙拜见。晋惠帝作为太子将行冠礼时，武帝亲临殿前，派监司徒高阳王司马圭加冠，监光禄勋、屯骑校尉华浩辅助加冠。江东各位皇帝将行冠礼，中庆等乐器预先陈设，百官陪位，又预先在殿上铺设大床。御府令捧着冕、簪、道、衮服交给侍中、常侍。太尉加泽、太保加冕。将加冕时，太尉跪着读著文说，梁月吉日开始加元服。皇帝端庄恭敬，想着弘扬衮直，敬顺上天，天下四方为法事，遵循祖先，永远无穷，长寿吉祥，赐予大福。加冕完毕，侍中系上黑色丝带，侍中脱下绛纱服，加上衮服。冠礼完毕，太保率领群臣举杯祝寿，王公以下三呼万岁，然后退下。按礼仪祝，只加则和免一次。宋朝为皇太子和藩王行冠礼，也只加一次。官府有其礼仪祝。晋武帝太始十年，南宫王司马承15岁，按照旧例应行冠礼。有关部门议奏， 李治15岁为成童，国君15岁生子，以表明可以行冠礼。又汉为派遣使者为诸王行冠礼，不是古制，于是规定诸王15岁行冠礼，不再另加任命。元嘉11年，嬴稻侯降行冠礼。诏书说，嬴稻侯留一旗，可择日行冠礼。外朝详细依照旧例施行。和珍的《冠仪约制》和王堪私下撰写的《冠仪》也都是百姓之家可以尊用的。魏齐王正始4年，立皇后甄氏，其礼仪不存。晋武帝咸宁2年，清陵殿前派遣太尉贾充册命立皇后杨氏，是纳道后。于是大赦，赐王公以下各有差别，百官进献贺礼。太康8年，有关部门上奏婚礼纳征，皇帝大婚用玄勋，束帛加龟，马8匹。王侯用玄勋，束帛加璧，马4匹。大夫用玄勋，束帛加羊。古代以匹马为停食，天子加古龟，诸侯加大章。可依照周礼改璧用章，其羊、宴、酒、米、玄勋如旧。诸侯婚礼加纳采、问名、纳吉、请妻、亲迎各用帛5匹，及那征马4匹都令夫家自备，只有章由官府提供。尚书朱整义按魏氏旧例，王娶妃、公主出嫁的礼仪，天子诸侯以匹马为停食，天子加以古龟，诸侯加以大章。汉高后规定聘皇后黄金200斤，马12匹，夫人黄金50斤，马4匹。魏国聘皇后、王娶妃、公主出嫁的礼仪用绢190匹。晋朝建立旧例用绢300匹。诏书说，公主出嫁由夫家主办，不应都由朝廷准备物品，赐钱使足够即可，只给章，其余照旧例。成帝咸康2年，清陵殿前派遣使者兼太保领军将军诸葛辉，兼太尉护军将军孔于备齐六礼之物，拜皇后杜氏，当日入宫。皇帝驾临太极殿，群臣都来祝贺，这不合礼制。王者的婚礼礼制没有规定。春秋记载济公到济国迎王后。谷梁传、左传的说法与公羊传又不同，而汉为的就是缺略很多。晋武帝惠帝那皇后江东又没有礼仪柱，所以成帝将那杜皇后时，太常化横财与博士参定其礼仪。依据杜预左传的说法，主婚只是供给婚礼的婢薄而已。又周灵王向齐国求婚，齐侯问晏桓子，桓子回答说，夫妇所生的子女如此，姑子妹则称先守某宫的遗女如此。这是天子的命令，自可向下传达，臣下的回答直接向上呈报。先儒认为左丘明详细记录此事，大概是为了王者的婚娶之礼。所以成帝清陵殿前派遣使者称制拜皇后。然而其礼遗著又不完全保存。康帝建元元年纳皇后处事，而礼仪柱中殿前侍卫不设矛头。殿中御史上奏，如今迎皇后，依照从前成功皇后入宫的御用物品，而礼仪柱中皇帝穿衮冕升殿不设矛头，请求酌情处理。又查从前迎宫皇后只制作青龙旗，其余都用御用物品，如今应当清陵殿前派遣使者，却设立五牛旗、矛头、碧罕全部出动，如果用旧制，如今就缺少了。诏书说，之所以穿法服升太极殿，是为了敬重其开始，所以完备其礼仪。如今为何反而缺失所重而撤去法务呢？又供皇后的神主入庙，先帝下诏说皇后之礼应有降低，不应建立五牛旗，而如今仍设五牛旗吗？既然不设五牛旗，那么矛头、碧罕这些器物就容易准备了。又下诏说，旧制既难作为标准，且如今完全备办也不适宜，府库的储蓄只应供应军国费用，法服仪式粗略备办，其余副车杂物停止准备。到穆帝升平元年，将那皇后何氏、太常王彪之开始广泛引用金传及诸多旧例，以端正其礼仪，深刻非议公羊传婚礼不称主人的说法。又说，王者对于四海无非臣妾，即使父兄之亲、师友之贤，都是纯粹的臣子。崇尚三纲之始，以确定乾坤的仪节，哪有天父之尊而称臣下之命以纳配偶。 哪有臣下之卑而称天父之名以行大礼？远寻古礼，没有王者的这种制度；近求史籍，没有王者的这种先例。于情不安，于意不通。察咸宁二年，那到皇后时，弘训太后母临天下，而没有命令亲戚之臣为武皇父兄主婚的记载。又考大晋以行之事，咸宁旧例不称父兄师友，那么咸康时华衡所上奏是合乎旧制的。陈于建认为，如今纳皇后的礼仪制度应一律依照咸康旧例，于是听从了华衡所制定的六礼，说应当依照汉朝旧制以及大晋已实行的制度。这是因为华衡还记得前世，所以王彪之大多遵循咸康年间的制度，原因就在这里。只是因为娶亲的人家三天不奏乐，而咸康年间群臣祝贺是失礼的，所以只依照咸宁年间上礼，不再祝贺。那些告庙、六礼板文等仪式都是王彪之所制定的。详细推考有点志，其纳采版文喜书写道：皇帝询问前太尉参军何其，天地始创，肇始人伦，至于夫妇，以供奉天地宗庙社稷，与公卿商议，都认为应当遵循旧典。今派史持节太常标之，宗正宗按礼纳采。主人答道：皇帝有美好命令，访辉于卑陋家族，充数备选。臣的从祖弟已故散骑侍郎准之的遗女，未受训教，衣履粗陋，谨遵旧章，素奉典制。前太尉参军都乡侯粪土陈和其骑手再拜承受制诏。其次问明版文写道：皇帝说询问某官某姓，阴阳配合，承天统物，正位于内，必须等待民族重新张明旧典。今派史持节太常某、宗正某按礼问明。主人答道：皇帝有美好命令，使者某到来，重申宫中诏令，询问臣的家族姓氏。臣家族之女是父母所生，先臣已故光禄大夫于娄侯真的遗玄孙，先臣已故豫州刺史关中侯运的曾孙，先臣安丰太守关中侯瑞的孙女，先臣已故散骑侍郎准的遗女，外出自先臣已故尚书左承胄的外曾孙女，先臣已故侍中关内侯仪的外孙女，年龄十七，谨遵旧章，素奉典制。其次纳吉版文写道：皇帝说询问某官某姓，人谋归卜顺从，都说真吉，尽从典礼。今派史持节太常某、宗正某按礼纳吉。主人答道：皇帝有美好命令，使者某重申宫中诏令，太不大吉。臣家族卑陋，忧惧不堪，谨遵旧章，素奉典制。其次纳征版文写道：皇帝说询问某官某姓之女，有母仪之德，窈窕之姿，如山如河，应当供奉宗庙，永承天福，以玄勋皮帛马羊钱币，以彰典礼。今派史持节司徒某、太常某按礼纳征。主人答道：皇帝有美好命令，降婚于卑陋之家，以上宫之礼尊崇，以典礼为荣，备物典册，谨遵旧章，素奉典制。其次请期版文写道：皇帝说询问某官某姓，与公卿商议，大事圆规，无不极善，遵循典礼。今派史持节太常某、宗正某按礼请期。主人答道：皇帝有美好命令，派使者重申宫中诏令，即日某日可以迎娶。臣谨遵旧章，素奉典制。其次清音版文写道：皇帝说询问某官某姓，岁即月令，即日某日按礼迎娶。今派史持节太保某、太尉某以迎。主人答道：皇帝有美好命令，使者某重申宫中诏令，即月良辰，备礼以迎。上宫宗亲兼至复界，近臣百辆，臣如已足，委承大礼，忧惧战力，谨遵旧章，素奉典制。其骑手承诏都如最初回答。孝武帝迎娶王皇后，礼节也如此。纳采、问明、纳吉、请妻、亲迎，都用白燕白羊各一头，九米各十二壶。只有纳征用羊一头，玄勋用帛三匹，绛帛二匹，绢二百匹，虎皮二张，钱二百万，玉璧一枚，马六匹，九米各十二壶。这就是郑玄所说的五宴六礼，归马之制，备物之数，比较太康年间所上奏的又有不同，关中有其注释。古代婚礼、冠礼都有教礼，正式的教文三首都保存着。宋文帝元嘉十五年四月，皇太子纳妃、 六礼文书与那皇后没有不同。百官上礼，当月壬戌日，在太极殿西堂设宴款待二宫队主妇司徒征北镇南三辅佐杨衍江三州纲纪彭城江夏南桥始兴武陵儒陵南丰七国侍郎以上官员，所有在都城的二千担官员都参与宴会。又下诏说，这次小宴可以停止祭月，当时有临川曹太妃的丧服。明帝太师五年十一月，有司上奏，按照晋朝江东以来太子婚礼纳征礼用玉一枚，虎皮二张，不知依据什么标准。或许虎取其威猛而有文采，玉象征德性而有温润。立规章既然是玉中美的，豹皮又兼有文采，熊皮也是婚礼吉兆，按类取向也应当并用，不知为何遗漏了。晋朝江东礼物多有缺失，后代因袭未暇研考，如今法章徽仪正要大备，应当效法荆棘考据旧典。如今皇太子婚礼纳征礼，应当用规章豹皮熊皮皮布，下礼官详细依照经济更正。如果应当用，是个用一枚还是应用两枚？博士裴昭明义按周礼纳征玄勋束帛立皮，正玄注云：束帛以一柱，以虎皮二。太元年间公主纳征用虎豹皮各一具，难道是说婚礼不分辨王宫的次序，所以取虎豹皮来尊崇此事吗？虎豹虽有文采，但征礼所不用，熊皮吉祥，而婚礼所不及。规章虽美，或许用途各异。如今地道鸿明，徽则光产，楚皇聘纳，应当准依经告。凡诸辟谬，并何祥才？虽然礼带不同，文质或异，而正玄为如宗，已有明说，守文浅见，还有疑问。兼太常丞孙申义以为聘弊之典，损益为义，历代行事取制是婚。若规章之用，时君必品采报之章，一起虎文熊皮表祥，繁衍所忌。如今楚后重聘，礼先逊远，皮玉之美一尽灰背。礼称束帛立皮，则规章属合同璧，熊皮文报各应用二。长兼国子博士于何意按以礼纳征只云玄勋束帛杂皮而已。礼记交特生云虎豹皮与玉璧非虚作也，则虎豹之皮居然用两，规璧仪仍旧各异也。参酌孙申于何二意不异，今加规章各一，豹熊皮皮各二，以于何意为允。下诏同意。晋武帝太始十年，将要聘拜三夫人九嫔，有司上奏礼制皇后聘礼用古规，没有切应礼制的制度。下诏说拜寿可以依照卫氏旧例。于是林轩派使者持节兼太常拜夫人兼御史中丞拜九嫔。汉为的礼节，公主居住府地，娶公主的人到府地成婚，司空王朗认为不可以，其后才改革。凡是派遣大使拜皇后三公以及冠皇太子以及拜藩王，皇帝都亲临殿前，其礼仪太勒令提前在殿前设置金石四香之乐，漏上二客侍中侍臣冗从仆夜中夜者结骑郎虎奔矛头遮裂五牛骑都进入，虎奔中郎将与林间分列在端门内接壁，侍御史夜者各一人监察端门，廷尉间平分列在东西中华门接壁。漏上三客殿中侍御史上奏开启殿之殿门，南指车门宣阳城门，军校侍中散骑常侍几世黄门侍郎散骑侍郎登殿靠近御座，尚书令以下应接者按次序进入，至礼引大红炉进入陈列九宾。漏上四客侍中上奏外办，皇帝穿衮冕之服登太极殿，凌轩面南，业者上前北面一拜跪奏大红炉陈某起手言群臣就位，侍中称制曰可，业者赞拜，在位者都在拜，大红炉称臣一拜仰奏请行事，侍中称制曰可，红炉举手曰可行事，业者引导护当使者当拜者进入就拜位，四香月座将要拜勒指，关中有其注释旧时岁旦常设伪交陶梗在宫及百四门杀鸡以攘除恶气，汉仪 则在仲夏之月设置，有桃卯，没有杀鸡。按明帝大修壤里，所以何晏壤记一句鸡生共壤性之事，杀鸡应当起源于魏朝。桃卯本是汉朝用来辅助的，卯金又应当被魏朝所除，只是不想改仲夏在岁旦的起源。宋朝都省去，而各郡县祠里往往还存在。上代聘享之礼虽然颇见于金传，但首尾不全。叔孙通传记载叔孙通所制定的汉朝元会仪纲纪粗略具备，适用于今，又不周全完备。魏国初建，事多艰缺，所以皇初三年才开始奉币朝贺。何承天说魏朝元会仪没有保存的。按何真许都赋曰：元正大享，弹笔西南，其目峨峨，言语宏深。王审正会赋又曰：华卧应于飞云，朱木章于前庭，环青围于两阶，向子集之峥嵘，言百辟于河门，等尊卑而奉章。这就是大享全部在城外，不在宫内。陈岸卫司空王朗奏事曰：故事正月朔，呵，殿下设200华灯，对于二阶之间，端门设停燎火炬，端门外设5尺、3尺灯，月照星明，虽夜犹昼矣。如此，则不在城外也。呵，王二父本来不在洛京。何云许都赋当时在许昌。王父又云朝四国于东巡，也是赴许昌正会。晋武帝时重新制定了元旦朝会的礼仪流程，现在所用的咸宁柱就是当时确定的。傅玄的元会赋说：考察夏代的仪训，综合殷周的制度规范，采用秦汉的旧时礼仪，确定元旦的盛大聚会。可见这礼仪是兼采历代制度而成的。咸宁柱规定，元旦前一天，宫廷守卫提前在端门外设置王公卿孝的临时座位，太乐和鼓吹署也提前在殿前布置好四厢的乐器和牛马帷帐。夜间漏客还未到时刻时，群臣集合到齐，庭院中点燃火炬，百官上殿祝贺并禀报，之后又向皇后祝贺。随后从云龙门东中华门进入夜间，到东厢下的临时座位就坐。漏客未到七刻时，各部门官员与百官以及接受治理的郎官下至祭礼，都进入宫中，按官阶站在殿阶下。殿阶的位置如同皇帝临轩时的仪式。漏客未到五刻时，夜者仆夜大红炉各自上奏，群臣已就位。漏客结束，侍中上奏，外朝准备完毕。皇帝出宫，钟鼓齐鸣，百官都跪拜伏地。太常引导皇帝登上御座，钟鼓停止，百官起身，大红炉跪着上奏，请开始朝贺。治理郎赞唱，皇帝请藩王登殿，大红炉跪着赞唱，藩王陈谋等进献白璧各一，再拜祝贺。太常回报，所有藩王都登殿。夜者引导他们上殿，到御座前，皇帝起身，藩王再拜。皇帝坐下，藩王又再拜，跪着将璧放在御座前，再次再拜。礼仪结束后，夜者引导他们下殿，回到原来的位置。治理郎引导宫特进，匈奴南单于之子金子将军站在大红炉西侧，中二千担600官员站在大行令西侧，都面朝北方伏地。大红炉跪着赞唱，太尉中二千担等官员进献璧、披帛、羔羊、大雁、野鸡，再拜祝贺。太常赞唱，皇帝请各位登殿。礼仪引导宫到金子将军上殿，到御座前，皇帝起身，大家都在拜。皇帝坐下，大家又在拜，跪着将璧、披帛放在御座前，再次再拜。礼仪结束后，赞礼者引导他们下殿，回到原来的位置。王公放置璧完成礼仪时，大行令同时赞唱，殿下中二千担以下的官员同样进行礼仪。结束后，将治理交给受制郎，受制郎将璧、帛交给业者，高、燕、智交给太官。太乐令跪着请求演奏雅乐，依次演奏乐曲。城隍令便出车，皇帝退朝入内，百官都坐下。白天漏客上水六刻时，各蛮夷、胡人、宾客依次进入，都在拜完毕，坐下。御驾入内三刻后，又出来，钟鼓齐鸣，夜者仆夜跪着上奏， 请群臣上殿。业者引导王公道2000担官员上殿，千担600石官员停留在原位。业者引导藩王到酒尊处斟寿酒，跪着敬献给侍中。侍中跪着将酒放在御座前，藩王返回自己斟酒，放在自己座位前。业者跪着上奏，藩王陈谋等举杯再拜，祝皇上千万岁寿。侍中说酒杯已敬上，百官伏地高呼万岁，四乡音乐奏起，百官再拜，饮酒后又再拜。业者引导各藩王等回到原位，殿阶卫士传令就席，群臣都跪着应答。侍中、中书令、尚书令各自在殿上进献寿酒，登歌的乐声升起，太官令又进献御酒，御酒送上殿阶，太官令跪着交给侍郎，侍郎跪着进献到御座前，随后给百官行酒。太乐令跪着上奏，奏登歌，三次演奏结束后才下殿。太官令跪着请求将御饭送到殿阶，群臣都起身。太官令端着羹跪着敬给司徒，端着饭跪着敬给大司农，上食官端着食案并交给侍郎，侍郎跪着敬献到御座前，群臣就席。太乐令跪着上奏进食，太官给百官分发饭食完毕。进食结束，太乐令跪着上奏请进舞蹈，舞蹈依次表演。鼓吹令又上前跪着上奏，请依次进献各种杂技。于是召集各郡祭吏上前，在殿阶下授以训诫。宴乐结束后，一位业者跪着上奏请退朝，钟鼓齐鸣，群臣面朝北方在拜后退出。东晋以后根据实际情况设立礼仪，大体上没有差异。宋朝拥有天下后，大多沿用旧礼仪，其中有所增减的情况可以知道。东晋的礼仪规定，皇太子参加元旦朝会时，位置在三刻之下，王宫之上。宋文帝元嘉十一年提升到三刻之上。曹魏制度，藩王不得朝见皇帝。明帝时有来朝见的，都是出于特别恩典，不能作为常规。晋太史年间，有关部门上奏，诸侯回到封国，其中王公以下入朝的人，四方各分为两批，三年一轮，轮完再重新开始。如果临时有变故，则推迟到明年。朝见之后，再满三年才能再次朝见，不能从原来的次数计算。朝见礼仪持币如同旧朝制度，不朝见的年份各自派遣亲来聘问，上奏被批准。东晋的王侯不到封国去，如果有任职在外地的，则按照方伯、刺史、2000担的礼仪，也没有朝聘的制度，这个礼仪于是废除了。元旦朝会在殿庭中设置白虎尊，尊盖上装饰有白虎，如果有人能进献直言，就打开这个尊饮酒。据《礼记》记载，知道子去世尚未安葬时，晋平公饮酒，失况，礼调陪侍，敲钟奏乐。杜溃从外面进来，听到钟声说在哪里，回答说在内室。杜溃进入内室，逐级登阶，倒酒说失况，喝这杯。又倒酒说礼调，喝这杯。又倒了一杯，在堂上朝北坐下喝掉，然后下阶快步走出。平公喊他进来问杜溃，刚才你或许想开导我，所以我没有和你说话，你让师旷喝酒为什么？杜溃说子卯日不奏乐，知道子的灵柩还在堂上，这比子卯日更严重，师旷是太师，不把这道理告诉您，所以罚他喝酒。你让李条喝酒为什么？杜溃说李条是您的近臣，为了一餐一饮忘了君主的过失，所以罚他喝酒。你自己喝酒为什么？杜溃说我是宰夫，只负责刀笔之类，还敢参与见证，所以罚自己喝酒。平公说我也有过错，倒酒罚我喝。杜溃洗了酒杯并举起。平公对侍者说如果我死了，一定不要废弃这个酒杯。直到现在，敬酒完毕后举起酒杯这件事叫做杜举。白虎尊大概就是杜举遗留的样式，化成虎形应该是后代所加，想让近年的人像虎一样勇猛，无所忌惮。汉代因为高祖在十月平定秦朝，并确定这一天为岁首，到武帝虽然改用夏正，但初一仍然经常举行宴会，如同元旦的礼仪。魏晋则在冬至日接受万国及百官的祝贺，并举行小会，其礼仪仅次于元旦， 近代有这方面的礼仪著。宋永初元年八月下诏说，庆贺东节的使者有时派遣有时不派，劳役应该省减，现在可以全部停止，只有元旦大庆不可废罢了。郡县派遣东节使者到州府和都督府的也应该一起停止。孙权开始建都武昌和建业时，没有设立交祭坛场。到末年太元元年十一月，在南郊祭祀，地点就是现在秣陵县南十余里的郊中。晋朝南迁后，在四地设立南郊，不符合李治所说的阳痿含义。宋武帝大明三年九月，尚书右丞徐元建议郊祀的位置，远古没有记载。李记说，在太坛上燔柴是祭天，在南郊划定诏狱是就阳痿。汉初甘泉、河东的阴祀位置错乱，最终也迁到长安南北。光武帝继位，在洛阳南北确定二郊。晋朝渡江后都在北边，到了郊诏的议论纷然不一。又因南出道路狭窄，没有商议开辟，于是在东南四地创建秋坛。黄宋受天命，因而没有改动，而且位于居民之中，不是意外的意思。如今圣上重新规划，旧章全部更新，南翼开通道路，阳路修整长远。我认为应该将郊诏移到正午方向，以确定天位。博士司马兴之、傅玉、太常城陆城都赞同徐元的建议，于是将郊诏移到秣陵牛头山西，正在皇宫的武帝。世祖驾崩，前废帝即位，认为郊祀旧地是吉祥之地，又迁回原处。北郊晋成帝时开始设立，原本在富州山南，宋太祖将其地改为乐游院，移到富州山西北。后来此地改为北湖，移到湖塘西北，那里地势低下泥湿，又移到白石村东，此地又改为湖，于是移到中山北京道西，与南郊相对。后来罢除白石东湖，北郊迁回旧处。南郊祭祀，皇帝散斋七日，治斋三日，主管清洁的官员也一样。治斋的早晨，皇帝在太极殿设帷帐而坐，身穿绛纱袍，头戴黑戒责，通天金帛衫冠。在交际前一天未时前五刻进行牺牲仪式，公卿金兆尹众官全部到祭坛东边就位，太柱令牵着牺牲进入。到达榜前，禀西令跪着报告，请醒示牺牲，举手说肥壮，太柱令绕着牺牲走，举手说充实，太柱令牵着牺牲到厨房，用两个桃豆成曲毛血，一个放在皇天神座前，一个放在太祖神座前。交祭当天未到卯十八刻，太柱令进献祭品，郎官布置祭品。牺牲用简历大小的两头牛，群神用一头牛，礼酒用玉唱，奠席用白毛，选酒仪器器皿用袍桃，用瓦尊盛酒，瓦勺斟酒，必用苍玉，蒯席各二，不设殿入。古代用稿席，东晋用蒯席。皇帝车驾出行，百官因斋戒及随从车驾田阶预先安置的，各自按照命令行事。上水一刻，皇帝身穿龙衮，头戴平天冠，登上金根车，到达祭坛东门外。博士太常引导进入黑色帐篷，太柱令跪着拿着袍桃，用酒浇地，皇帝再拜起身，群臣都在拜伏地。治理官说起身，博士太常引导皇帝到南街，脱鞋登坛，到雷旁洗手。黄门侍郎喜爵，跪着进献给皇帝，执尊郎递过爵，真上巨唱进献给皇帝。皇帝跪着将酒奠于皇天神座前，再拜起身，接着到太祖配天神座前，拿着爵跪着奠酒，如同祭祀皇天的礼仪。南面北向一拜伏地，太柱令各自斟上伏酒，合在一起放在一个爵中，跪着进献给皇帝，再拜伏地。饮完伏酒后，博士太常引导皇帝从东街下坛回到南街，业者引导太常登坛进行压线，业者又引导光禄勋登坛进行中线，结束后各自下街回到原位。太柱令送神，跪着拿着袍桃，用酒浇地，径直向南走出坛门。治理官举手示意，群臣都在拜伏地。皇帝回旋，治理官说起身，博士跪着说祭祀完毕，行辽祭。博士 太常引导皇帝到僚机位置，在潭东街，皇帝面向南方站立。太主令用案奉上玉璧、生体、绝酒、蜀饭等各种祭品，登上柴坛进行陈设。治理官举手说可以僚机，三人手持火炬上坛，太主令等各自下坛。坛东西各20人将火炬投向柴坛，火烧到一半，柴堆倾倒。博士仰面报告，事情完毕。皇帝出坛到临时休息处，
解除戒严。
如果天子有故，则由三公代行祭祀。太尉出县、亚县、中县仍然由太常、光禄勋担任。北郊的斋戒、牺牲、禁赎，以及皇帝及百官到坛三献，完全如同南郊的礼仪。只是祭祀结束后，太主令将牺牲、玉璧、祭品送到坎穴，放在牺牲上之后，再用一头牺牲覆盖在上面。治理官举手说可以埋。20人同时填土。填到一半时，博士仰面报告，事情完毕。
皇帝出坛。
自从曹魏以来，大多派三公行事，皇帝很少亲自出巡了。曹魏即进出，礼仪柱虽然不完整保存，但增减汉制的情况可以知道。东晋以后，官员有相关的礼仪柱。魏文帝下诏说，汉朝不在东郊行拜日之礼，却早晚常在宫殿东面拜日，繁琐亵渎如同家事，这不是侍奉上天祭拜神明的正道。皇初2年正月初一，在东门之外举行朝日之礼。按照《周礼》，天子应在春分于东方朝日，秋分于西方西月，如今在正月，并非正当季节。《汉书·郊祀志》记载，皇帝在太治祭天时，黎明从竹宫出来，向东作揖迎日，傍晚向西作揖送月，这是直接在祭天之日进行，不必等到春分秋分。魏明帝太和元年2月初1在东郊朝日，8月己丑在西郊西月，这符合古礼。白虎通说，君王以天为父，以地为母，以日为兄，以月为子，这就是其中的含义。尚书大传记载迎日的祝词说，在某年某月某日，光明普照上下，心情诗会四方，旁行而静和，唯我一人。某某恭敬拜迎太阳于郊外。吴国时期，郎官陈荣进献东郊颂，吴国也行过此礼。晋武帝太康2年，有司上奏，春分依照旧历，皇帝要出嫁朝日，但天气寒温不适，可不必亲自出行。诏书说，礼仪应当有常规，如果照所奏的办，与已故太尉所制定的不同，又成了没有固定制度。先前战乱未平，所以常听从所奏，如今战事平息，这件事最为重要。根据这道诏书，皇帝又亲自朝日了，此后这项礼仪便废止了。阴祭时，皇�帝散斋7天，治斋3天，百官中斋戒清洁的人也照此办理。治斋那一天，皇帝在太极殿设帷幄而坐，穿绛纱袍，戴黑戒责，通天金帛山冠。祭祀那天车驾出发，百官中应当斋戒，随从车驾留守田街，预先布置的各按宣令从事。上水一刻即开始供水时，皇帝戴平冕，穿龙衮之服，登上金根车，到达庙北门后停下。这里业者分别引导太乐、太常、光禄勋、三公等人都进入原位。皇帝下车进入庙中，脱鞋洗手并洗爵，完毕后登殿。出现时殿爵奏乐，太主令跪下宣读祝文，读完后进献殿于神座前，皇帝回到本位。博士引导太尉进行亚献，完毕后业者又引导光禄勋进行中献。凡是地狭大祭，则神主全部请出庙堂，按朝暮次序安坐，不再停留在室内。近代还有殷氏四商，治理引导殷氏依次在食物前殿爵，那些功臣配享的在庭中设座，业者在食物前殿爵。皇帝不亲自祭祀时，就由三公代行其事，太尉出献，太常亚献，光禄勋中献。四季祭祀也都在祭祀前必须先牺牲，前一日查看牺牲，其仪式如同郊祀。晋武帝太始7年4月，皇帝将要亲自祭祀，车驾牺牲时遗嘱规定不拜。皇帝下诏问原因，博士上奏，历代相承如此。皇帝说，这不是致敬宗庙的礼仪， 于是实际行拜礼后返回，并将此定为制度。太康年间，有司上奏商议，十一月初一和朔日月相会的祭奠、东征、牺牲在同一天，可以让有司代行。诏书说牺牲却让有司代行不对，改选上旬的其他日子。据此可知，武帝牺牲时必定亲临行拜，但东晋以来又停止了。晋元帝建武元年十月初一即晋王位，行天子殷祭之礼，这是非常规的事情。孝武帝太元十一年九月，皇女去世，又该举行征祭。中书侍郎范宁上奏，按《丧服传》，宫中有死者，三个月内不举行祭祀，不分长幼贵贱。皇女虽在婴孩，臣私下认为应当有疑问，于是上书奏请让三公代行祭祀。过去汉灵帝时，立春要斋戒在东郊迎气，尚书左丞在南书寺打死了墨使，于是诏书说一郎蔡邕博士人敏，问可否斋祠，有没有什么不适宜。蔡邕等回答说按祭祀上帝，没有什么可废止的，公事极大，墨使极小，日子又宽裕，可以斋戒无疑问。范宁并非不知道有这种议论，但不采纳。未及进出，祭祀遗著虽不完整保存，东晋就完备了。官府有其著文，祭祀太社、地社、太祭，通常每年二月、八月的两个社日举行。太祝令在牺牲时敬献熟食，仪式如同郊庙。由司空、太常、大司农三县。官府有其著文，周礼规定王亲自祭祀，汉代以来由有司代行。汉安帝元初六年，在国都西北虚城之地建立六宗祠，祭祀仪式比照太社。日月将要交会时，太史上奏和朔的时间，尚书在事前三天宣到内外戒严。至于决仪说，凡是就日食的都戴赤色头巾以助阳气。日将食时，天子穿素服避开正殿，内外警戒，太史登上灵台观察日变。在门口击鼓，听到鼓声，侍臣都戴赤色头巾带剑入室。三台令十以上都各持剑站在自己门前，卫尉卿骑马绕宫侦查守备，周而复始，太阳恢复常态才全部停止。鲁昭公十七年六月初一发生日食，注史询问原因，叔孙昭子说日食时天子不奏乐，在社坛击鼓，诸侯在社坛用璧，在朝堂击鼓，这是礼制，又用红丝绳系在社坛上，祝使臣辞责备他。社是勾龙之神，天子的上宫，所以责备他。和硕官府有其著文，过去汉建安年间将要举行王会，太史上言正旦那天会有日食，朝臣们怀疑是否还要举行朝会，众人一起去问尚书令荀彧，当时广平祭吏刘绍在座，说子慎皮躁是古代优秀的史官，尚且战后水火有错失天时的时候。礼记说诸侯一起朝见天子，入门后不能完成礼仪的有四种情况，日食是其中之一。然而圣人制定制度，不因为变异预先废除朝礼，或许是因为灾异会自行消失，或者是因为推算有误。荀彧和众人都高兴地听从了他，于是照常朝会，那天也没有发生日食。刘绍因此出名，卫史赞美并记载了此事。魏高贵乡公正元二年三月初一，太史奏报日食，但没有发生。当时晋文王司马昭任大将军，大力追究史官预测不实的责任。史官回答说和硕的时候有时是日掩月，有时是月掩日，月掩日就会遮蔽日体，史光有亏损，所以叫日食。日掩月就是日从月上经过，叫做阴不清阳，虽然交汇但没有变化。日月相互遮掩一定会发生时的道理没有方法知道，所以常地交涉时如果遇到日食就接续祭祀，这也是前代史官不能准确预测日食的原因。从汉朝旧历以来认为日食一定发生在交汇的时候，每到那个时候就申告警戒百官，以防备日变。所以贾银诏有防备日食的制度，没有追究责任的规定。自古以来的皇帝颛顼、夏、殷、周、鲁六种历法都没有推算日食的方法，只有考核枢密而已。追究罪责的条款因为本来没有方法可考，不是私事官员的罪过，于是作罢。 晋武帝咸宁三年、四年都因为政旦和朔而取消了元会，改变了魏的旧历。晋元帝泰兴元年四月和朔，中书侍郎孔玉上奏《春秋》，记载日食，天子在社坛击鼓，这是攻击阴气；诸侯在朝堂击鼓，这是臣子自我攻击。按尚书符令，如果发生日变，就在各门击鼓，这违背了旧典。诏书说所陈述的有道理，立即下令外廷改正。到康帝建元元年，太史上奏元日和朔，朝臣又怀疑是否应该取消朝会。羽兵辅政抄写刘绍的议论给八座官员看，当时有人认为刘绍不懂礼义，荀彧听从他是圣人一筹中的一个失误，所以蔡摩就撰写议论驳斥说，刘绍论说灾异会自行消失，又认为子慎皮躁还有措施，太史所言也不一定准确，这个道理固然没错，但他说圣人制定制度不应变异预先废除朝礼，这就错了。灾祥的发生是用来谴告人君的，是王者所应重视的警戒。所以素服停止奏乐，退避正寝，百官降服，用臂击鼓，亲自去救。境界之事与其怀疑而废止，不如谨慎的去做。所以孔子、老聃在向党助葬，因为丧事不见心而行，所以遇到日食就停止灵柩，说怎么知道不会见心呢？如今史官说应当时，又怎么知道不会时呢？孔子、老聃预先做好见心的防备，而刘绍废止他，这是抛弃圣贤的成规。鲁桓公人身日有火灾，却在乙亥日举行长祭，春秋讥讽此事，灾害之事已过，尚且退居不已，所以废止宗庙之祭。何况听说天灾将至，却举行庆乐之会，于礼有违。礼记所说诸侯入门不能完成礼仪的，是指日官没有预先报告，诸侯已经入门，见到日食才知道，并非先听说应当日食，而朝会不废止。区别这一点，可以说他失去了礼仪的要旨。刘绍所依据的是《礼记》，孔子、老聃向党之事也是《礼记》所说，他又违反而否定，进退没有依据。荀令所赞赏的，汉朝所听从的，遂使这种言论至今被称道，没有人知道他的错误。后来的君子将仿效他作为模式，所以纠正其说法。于是羽兵听从众人的议论，就取消了朝会。到永和年间，殷浩辅政，又想听从刘绍的议论，不取消朝会。王彪之依据咸宁、建元的旧例，又说《礼记》说诸侯一起朝见天子，不能完成礼仪而废止的，有四种情况。这是说突然发生的情况，并非先有此事，而侥幸史官推算失误，所以不预先废止朝礼。于是又听从了王彪之，相承至今。更吉之礼由来已久，汉文帝恢复此礼。到昭帝幼年即位，在勾顿弄田行更吉礼。明帝永平十五年二月东巡，在下邳行更吉礼。章帝元和三年正月北巡，在淮县行更吉礼。魏三祖都亲自行更吉礼。晋武帝太史四年，有司上奏说开始更吉祭祀先农，可以令有司代行。诏书说民众的大事在于祭祀和农耕，所以古之圣王亲自耕种地籍，以供应郊庙的祭品，并且用来训导教化天下。近代以来，更吉只限于几部之中，空有仰慕古人之名，却没有共济训农之时，反而有百官车马的耗费。如今要修千亩之制，应当与公卿士大夫一起亲身体验稼穑的艰难，以率先天下。主管者详细制定制度，并下河南尹选择田地于东郊之南、洛水之北，平整良好有水源的土地。如果没有官田，就根据情况调换，不得侵犯百姓。从此之后，此事就荒废了，史书记载多有缺失。到元帝、哀帝时，打算恢复更吉，贺循等人所上的注文，以及裴宪在胡人所定的遗注，又不够详细准确。元嘉二十年，太祖打算亲自耕种吉田，因为这项礼仪已经荒废很久，便让何承天制定礼仪制度。史学生山千之已经私下搜集材料，于是上奏报告。太祖下诏说，国家以百姓为根本，百姓以粮食为天命。一个农夫停止耕种，饥饿的人就会波及，仓库充实了，礼节才能兴盛。近来各地贫困消耗，家中没有隔夜积蓄，阴阳稍有失调，人们就忧虑困苦。 年成有时不好，家家患病匮乏。这确实是因为政教恩德未能深入人心，才导致这些弊端，也许也是因为耕种蚕桑不够广泛，土地资源多被遗弃，地方官缺乏教化引导的方法，百姓忘记了勤勉务农的意义，长久以来想大力救助，日夜思考，虽然法令屡次下达，终究没有惩罚劝勉的效果，却坐等财富增长，怎么可能达到呢？相关部门应颁布原有条例，务必尽力督促劝客，游手好闲的人都要让他们归于本业，考核勤惰，实施奖惩，观察官员能力优劣，严格升降。古代顺应时节查看土地，来教导农耕，天子亲自耕种吉田，恭敬地供应祭品。仰慕前代帝王，想遵循美好典章，可以酌情设置千亩吉田，占卜选定吉日。我将亲自率领百官，在郊外举行礼仪，希望以此表达诚心，鼓励百姓。于是斟酌各种条款，制定图注。在立春前九天，尚书宣布内外官员各按职责行事。司空、大农、金尹、令、尉，在皇宫城卫方向八里之外，规划整备千亩田地，开通阡陌。在中央阡陌西侧、南侧设立先农坛，在中央阡陌东侧、北侧设立预耕坛。耕种前，在耕坛上预先设置青色的帐幕。皇后率领六宫人员拿出五谷种子，交给吉田令。耕种那天，太柱用一头太牢祭祀先农神，完全按照祭祀地设的礼仪。春季第一个月，选择上新日后的吉利亥日，皇帝乘坐根根三盖车，用四匹青马拉车，树立青色旗帜，戴通天冠，青色头巾，穿青色朝服，佩戴青色玉佩。藩王以下到600石官员都穿青色衣服，只有三台五位不参与耕种，不改变服饰。车驾出行，各种礼仪如同交际和庙祭。车驾到达吉田，侍中跪下启奏，请陛下下车。皇帝登上祭坛，大司农跪下启奏，先农神已响祭，请皇帝亲自耕种。太史令赞礼说，皇帝亲自耕种。皇帝推垒三次，往返三次，然后群臣按次序耕种。王公武等开国诸侯推垒五次，往返五次，孤卿大夫推垒七次，往返七次，是推垒九次，往返九次。吉田令率领属官耕种，完成整亩撒种，然后覆土，礼仪结束。卫士虽然天子耕种吉田，但藩镇诸侯都缺少百亩之礼。晋武帝末年，有关官员上奏，古代诸侯耕种吉田百亩，亲自手持垒祀来供奉社稷宗庙，并鼓励农事。如今各王治理封国，应该实行耕种吉田的礼仪，但未能施行。宋太祖东耕之后，才颁布诏令到州郡县全部完备这项礼仪。周礼规定，王后率领内外命妇在北郊养蚕，汉朝就在东郊，不符合古制。魏朝在北郊，依照周礼，晋朝在西郊，应该是与吉田的方位相对。魏文帝皇初七年正月，命令皇后在北郊养蚕。据《为旦后蚕颂》记载，当时汉朝的礼仪注解已经失传，重新考定撰写了礼仪。到了晋朝，先蚕礼仪多采用魏朝做法。晋武帝太康六年，散骑常侍华侨上奏，先王的制度，天子诸侯亲自耕种千亩吉田，皇后夫人亲自养蚕采桑。如今陛下以圣明治人，继承先王事业，皇后体现生育万物的品德，合乎与乾德相配的义理，但教化之道尚未领先，蚕礼还有欠缺，认为应当依照古代仪式完备这项盛典。晋武帝下诏说，古代天子亲自耕种吉田来供应祭品，皇后夫人亲自养蚕来准备祭服，这是为了遵行孝敬，明确教诲训示。如今吉田已有制度，但蚕礼未加整治，中间事务繁多，没有空闲完备。现在天下无事，应当修明礼仪以昭示四海，可详细依据古典及近代旧例，结合当今情况，明年施行。于是让侍中袁粲草拟制定礼仪。皇后采桑坛设在蚕室西侧，围帐宫中门之外，桑林在他东面，先蚕坛设在宫外门之外东南方。选取6名民间妇女担任蚕母，蚕将生长时选择吉日， 皇后佩戴12只发簪，依照汉魏旧例，穿青色衣服，乘坐由盖云母鞍车，驾6匹马。女尚书戴貂蝉冠，佩戴印玺，裴胜载着匡和钩。公主、三夫人、九嫔、侍妇、各太妃、公太夫人、公夫人，以及县乡君、郡公侯、特进夫人、外侍妇、命妇，都戴步摇，穿青色衣服，各自载着匡和钩随从。养蚕前一天，蚕官将生蚕放在蚕帛上。采桑日，太柱令用一头太牢祭祀先蚕神。皇后到达西郊，登上祭坛，公主以下在坛东陪位。皇后面向东方，亲自采桑，采3条，各妃公主各采5条，县乡君以下各采9条，全部将桑叶交给蚕母。事情完毕后，皇后回到便座，公主以下按次序就位，设宴赏赐绢帛各有等级。宋孝武帝大明4年又修订了这项礼仪。汉献帝建安22年，魏国在邺城南修建判宫。魏文帝皇初5年在洛阳设立太学。齐王正始年间，刘馥上书说，皇初以来推崇设立太学20多年，但学成的人很少。因为博士选拔轻率，诸生逃避徭役，高门子弟耻于与他们为伍，所以没有学习的人。虽有其名而无其实，虽设其教而无其功。应当高标准选拔博士，选取行为堪称表率，经学堪任人师的人掌管教导国子。依照古代法规，让2000石以上官员的子孙年龄15岁以上都进入太学，明确升降制度，陈述荣辱之路。未被采纳。晋武帝太史8年，有关官员上奏，太学生有7000多人才能可任4品的，准许留校。下诏已经考试经书的留下，其余遣送回郡国。大臣子弟能够接受教育的，让他们入学。咸宁2年设立国子学。这是因为周礼中贵族子弟称为国子，接受师事的教导。太康5年修建明堂、辟雍、灵台。孙修永安元年下诏说，古代建立国家，教学为先。这是为了引导世道，陶冶性情，为时代培养人才。自从建兴以来，时事多变，官吏百姓大多只顾眼前事物，弃本就末，不遵循古道。如果崇尚不淳厚，就会伤害教化，败坏风俗。应当按照旧制设置学官，设立五经、博士，考核选取应选之人，增加他们的俸禄。统计现有官吏中及将吏子弟有志好学习的人，让他们各从学业。1年考试一次，区分品第，给予职位赏赐，使见到的人乐于其荣，听说的人羡慕其誉，以淳厚王化，以兴盛风俗。于是设立学校。元帝为晋王时，建武初年，骠骑将军王导上书，治理教化的根本在于端正人伦，人伦的端正在于设立学校。学校设立而五教明确，那么德化融会贯通，常理有序，人们有羞耻心且行为端正。父子、兄弟、夫妇、长幼的秩序顺畅，那么君臣的义理就稳固了。周易所说正家而天下定，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圣王从蒙昧时就培养正道，从小教育他们，使教化进入基骨，习惯成为天性，如同自然，每天向善，远离罪恶而不自知。德性成就后，再以职位安排他们，即使是王的嫡子，也与国子同列，使他们懂得道理而后尊贵。他们选拔人才，任用士人，都先以学业为本。所以周礼说，乡大夫献贤能之书于王，王拜而受之，这是为了尊道而贵士。人们知道士人之所以可贵，在于道义存在，那么就会退而修养自身，修养自身进而治家，治家进而化乡，在乡学习而后入朝。返本归始，各求于己，敦厚朴素的业绩显著，浮华虚伪的风气止息，这是教化使然。所以以此事君则忠，以此治民则仁，就是孟子所说的未有人而疑其亲，义而后其君者也。近来黄冈失统，礼教衰败，宋声不兴，至今已24年。传说3年不为礼，礼必坏，3年不为乐，乐必崩，何况如此之久呢？前辈逐渐忘记揖让之荣， 后生只听到金阁之声。战事日益频繁，礼器不赦，先王之道越来越远，华伟之风于是滋长，这不是用来习民禁俗、端本益末的办法。殿下以当世之才，处在轻微之际，礼乐征伐，辅佐中兴，将要涤荡巫峡，拨乱反正，实在应当经营筹划，稽考古道，建立明学校，阐扬六艺，来教导后生，使文武之道坠而复兴。如今小雅全部废弛，荣辱猖獗，节义衰败，国耻未雪，忠臣义士所以扼腕垂心。礼乐正行应当同时运用以共济时间，如果礼义兼顾，淳朴之风遍及，那么教化所陶冶的广，恩德所覆盖的大，道义所归属的深，威势所震慑的远，由此前进就可以穿朝服渡过黄河，使地点缺失得以弥补，王纲松弛得以重振，贪婪之人改变性情，受心之人革面洗心，依让而使蛮夷归服，从容而使天下顺从，得到其道，难道难吗？所以有于事五干七而三苗规划，鲁西公见叛公而怀疑平定，齐桓、晋文的霸业都是先教化而后作战。如今如果遵循前代典制，兴复教道，使朝廷子弟都进入学校，立德出身的人都学习而后通达，德路开通而伪途堵塞，那么教化不威严而自成，不严厉而自治，选拔明达博通，修习礼义之士作为老师，推崇教化，尊重道义，教化成功，风俗安定，没有比这更好的了。散其常识代秒又上秒说，臣听说天道的运行没有比阴阳更重要的，帝王的药物没有比理学更重要的，所以古代建立国家，教学为先，国家有明堂辟雍之志，乡里有祥序学校之仪，都是为了引导优质，启发才思，这是因为六四卦有困蒙的遗憾，君子重视养正之功。从前仲尼不过是列国的大夫，在诸水泗水之间心理修学，四方俊杰纷纷向往，授业而通晓经义的有七十多人，自此以来千年寂寥，难道天下比鲁国小，贤者比古代少吗？只是勉励与不勉励的区别罢了。近来遭遇无妄之祸，社稷有危如累卵之险，贼寇在长江印马，凶角横行万里，于是使神州萧条，变成荒草之地，四海之内人迹断绝，霸主有萧衣干食之忧，黎民有荼毒之痛，敌军在中原交兵，哪有闲暇顾及边斗之事呢？然而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何况旷日持久，如此之久呢？如今后进少年眼不见揖让升降之礼，耳不闻钟鼓管弦之音，文章散灭于胡马之族，图谶不再存于世，这实在是圣达之人所深道，有识之士所嗟叹的。治世崇尚文，遭乱崇尚武，文武迭用，是长久之道，如同天地昏明之术，自古以来没有不由此的。如今因为天下未统一，说不是心理学之时，这话看似有理，实则不对，儒道深奥不能仓促而成，古之俊杰必须三年才能通一经，等到寇贼肃清，天下太平，然后修礼乐，那么功成事定之后，谁来治理作乐呢？又贵族子弟未必有斩将拔旗之才，也没有从军征戍之意，不在盛年讲习道义，使明珠家磨砺之功，金玉随珠发出雕琢之美，不也很可惜吗？愚以为世道丧失道义已久，民情对于所习惯的事变得轻慢，淳朴之风日益消失，华静之风日益彰显，如同火烧高枝而无人察觉。如今天地初始，万物开始，圣朝以神武之德，正值革命之运，荡涤进士流弊，继承千载绝轨，堵道重儒，创立大业，民主在上倡导，宰辅在下笃行，上有所好，下必有过之者，所以双剑之节推崇，而非白之俗形成，邪情之容修饰，而应取之和产生，君子之德如风，小人之德如草，实在在于如何感化罢了。臣以暗浅之见，不能远识格言，认为应当利用三十的间隙逐步开始经营。太兴初年，朝廷商议想要兴办学校，只给周易王氏著、尚书郑氏著、古文尚书孔氏著、毛诗、周官、礼记、论语、 孝经正氏注、春秋左传、杜氏注和服氏注各设置一名博士，而以礼、公羊传、谷梁传以及郑玄注的周易都省去不设博士。太常寻松上书说，我听说孔子说过，人才难得，难道不是这样吗？自从战乱以来，经学研究尤其稀少。儒者如果拥有席上珍宝般的学问，然后才能弘扬阐明道义教训。如今在学府中就缺乏朝廷的俊秀之才，在朝廷做官就废弃了儒学的美好风尚。从前咸宁、太康、元康、永嘉年间，侍中、常侍、黄门中那些深博通达、通晓古今、行为堪称世人表率的人，兼任国子博士，一是为了在殿堂应对接受顾问咨询，二是为了训导贵族子弟以弘扬儒学，三是为了在祠部、遗曹以及太常的职务中能够借此质疑请教。如今皇朝中兴，美好兴盛超过往昔之初，应当效法好的典则，遵循前代制度。世祖武皇帝圣德英明，顺应天命，接受禅让，从魏朝继承帝位。他推崇儒学，兴办学校，治理达到太平，开始营建明堂，建造辟雍，颁布立法，施行政教，举行乡饮，大赦之礼，西阁东序存放图书和恭敬典籍，台省有宗庙、太府、金庸的旧例、太学有石经、古文、先儒的经典训示，贾逵、马融、郑玄、杜预、福前、孔安国、王弼、何修、严安乐、尹更时等人章句传注各家的学问，设置了19名博士。九州之中，师徒相传，学士如林，还挑选张华、刘石担任太常官职，以重视儒教。传说孔子去世后，精微的言论就断绝了，七世子死后，大意就乖离了。自从近来中原凋敝，讲习诵读停止，这文教之道即将坠落于地。陛下圣明睿智，如龙腾飞，弘扬光大祖先功业，重申儒术，推崇道教，乐正雅颂因此得以存续。江杨二州先接受了声威教化，学士的遗文如今很兴盛，然而比起从前还只是千分之一。我学问不精于章句，才能不足以弘扬大道，凭借恩宠荣耀舔居非分的职位。比起张华、刘石，儒学风范相差甚远。我思竭尽驽钝之力，希望能增加万分之一的贡献，希望这大道能兴隆于百代之上，士大夫能歌颂于千载之下。我听说节省的制度都是三分减去二分，博士原有19人，如今五经合计9人，根据古制衡量，现在还不到一半，9人之外还应该增加4人。希望陛下在日理万机的余暇，时常垂顾阅览。周易、易经有郑玄的注，其书根源深厚，确实值得身家珍惜，应设置正式易博士一人。以礼、易经就是所谓取礼，郑玄对礼特别精通，都有证据，应设置正式以礼博士一人。春秋公羊传，其书精微隐晦，名于断案，应设置博士一人。谷梁传，简约隐要，应存于世间，设置博士一人。从前周朝衰微，以下临上，权力旁落，臣子杀君主，儿子杀父亲，上面没有天子，下面没有方伯，善者无人奖赏，恶者无人惩罚，纲纪混乱了。孔子恐惧而作春秋，诸侯忌讳识字，害怕触犯实境，因此用微词妙旨，大义不显明，所以说了解我的大概只有春秋，怪罪我的大概也只有春秋。当时左丘明、子夏亲近接受传授，无不经言探究。孔子去世后，威严将绝，于是左丘明退而撰写他所听到的而作传，其书善于记载礼制，多有华美辞藻，推究本末以阐发精义，确实多奇伟之处，学者喜爱。儒者称公羊高亲自受教于子夏，立于汉朝，词意清俊，决断明审，多可采用，是董仲舒所推崇的。谷梁赤师徒相传，短暂立于汉朝，当时刘向、刘兴父子是汉代名儒，还各执一家，不肯相互遵从。其书文辞清约，所阐发的内容有些是左氏、公羊所不记载的，也足以定证，因此 三传在前代并行，通才不能偏废。如今距离圣人已远，这文教将坠落，与其过度废弃，不如过度设立。我认为三传虽然同是解释春秋，但发端意趣不同。考察三家异同的说法，义理如同战场，文辞如同剑戟之锋，在道理上不能混同。博士应各设一人，以传承其学问。元帝下诏说，荀松的表彰如此，都是治国大事，而为政所由。即使停马放下武器，还可以讲习技艺。如今虽然日不暇给，怎能忘记根本道义尚存呢？可共同广泛议论。有关部门奏报应当如荀松所奏。下诏说，谷梁传肤浅，不足以设置博士，其余按所奏。适逢王敦之乱，事情没有实行。成帝咸康三年，国子祭酒圆环，太常冯怀又上书说，我听说先王的教化是崇尚典训，阐明理学，以示范后人，引导万物的本性，畅通为善之道。周朝兴起后，文史焕然，端伟之福治理南蛮，宋声传遍四海。所以严周子来朝聘，听到雅乐而赞叹，韩起到鲁国，看到异象而叹息。为什么呢？因为立人之道以此为首。孔子谦恭，在诸四之间推行教化，孟轲匆忙，教诲诱导不知疲倦。因此仁义之声至今犹存，礼让之风千年未灭。从前衰败，丧乱多次来临，儒林之教暂时颓废，学校之礼有缺失，国学萧条，典籍无人开启，有心之人怀抱志向无处施展。从前魏武帝亲自披甲致力于武功，尚且停鞍披览书籍，放下武器吟咏，认为世人所需要的治国的根本应当崇尚。何况如今陛下以圣明临朝，百官以恭敬处事，朝野无忧，江南平静，为何这样宏大的风气默然无闻，洋洋之美坠落在盛世呢？古人有言，诗书是义的府库，礼乐是德的准则，实在应当留心经籍，阐明学术大义，使讽诵之音充满京城，体味大道的贤人吟咏典谟，岂不盛大吗？奏书呈上，成帝有所感触，于是商议设立国学，征集生徒，但世人崇尚庄老，不肯用心于儒学。穆帝永和八年，殷好西征，因军事兴起而停罢遣散，从此废弃。征西将军宇亮在武昌开设学官，人情看重交情而轻视财物，喜好安逸而厌恶劳苦，学业辛苦而俸禄不厚，走捷径的人多，所以不肯用心。诸四遥远，风雅更加衰替，后生放任，不再效法典谟。临官执政的人只顾眼前治理，不能闲暇研读典诰，于是使诗书荒废蒙尘，宋声寂寞，仰观俯察，能不叹息？自从胡夷交相入侵，差不多三十年了，然而没有改变面貌归顺风气的原因，难道是威武之用已尽，还是文教不洽，不足以安抚呢？从前鲁国秉持周礼，齐国不敢欺侮，范惠崇尚典则，晋国因此大治，楚魏的君主都凭借山河之险据守城池，国富民殷，却不能保持强大，这是吴起屈完所以叹息的。由此说来，礼义的坚固与京城汤池相比如何？子路说，处于大国之间，加上军队，接着饥荒，治理三年还想推行道义，何况如今江南安定，王道隆盛，却不能广泛推行礼乐，敦厚振兴学校，凭什么训导伦理而招来远方之人呢？魏武帝在驰骋之时以马上为家，到建安末年战臣未息，然而仍然留心远见，兴办大学，所谓颠沛之际也必在此，真是通才。如今使三十农务技艺进行，武教同时修明，军旅已经整顿，祭祀礼仪也不废弃，岂不是兼善吗？便安排学校场所，筹划建造讲舍，参佐大将的子弟全部令其入学，我家子弟也令其授业。四府中博学有识，通晓文学经纶的人，设立儒林祭酒，使其班制同于三蜀，优厚其功绩，都要精心选拔帮中俊彦，一定要有合适的人以充任此事。近来临川、临贺二郡 都请求修复学校，可下令准许。如果不是束修之流，礼教所不及，而想借此免疫的人不得为生。明确制定条规，使法令亲民而人才贵重。又修缮制作礼器祖豆之类，将要举行大赦之礼。余亮不久去世，此事又废止。孝武帝太元九年，尚书谢石又陈述说，立人之道叫做仁和义，辅助善性，唯有礼和学。虽然道理出于自然，但必须有道。所以诸四阐扬弘道之风，诗书垂示鬼教之典，敦厚诗乐府礼，王化因此兴隆，陶冶九流，众生因此和睦。世事不常太平，大道有时消亡。光武帝放下武器而习诵，魏武帝停马以修学，担心文教坠落，如此之至。大晋承受天命，正值世道多因，虽然圣化日益融合，但王道尚未完备，学校之业或废或兴。于是使陶冶缺失日常之用，民性没有素丝般的增进，勤勉的玄妙道序被遮蔽而无人发觉，这是我远寻思索昼夜长叹的原因。如今皇威远镇战车刚刚停息，将撒播旋风于四方，引导人民达到至德，怎能不广泛推行礼乐，使其光辉可观呢？请兴复国学，以训导贵族子弟，颁下州郡，普遍修建乡校，雕琢美玉，和氏璧必定到来，开启群盟，成就圣德。不懈于事业，必然有此通达，则人人竞相从事其业，道义隆盛，学问完备了。列宗采纳了他的建议，当年选择公卿2000担的子弟为生员，增建庙屋155间，但品评考核没有章法，世人君子以与其为伍为耻。国子祭酒因冒进言说，我听说弘扬教化，端正风俗，在于礼教，辅助本性，成就德性，必须依靠学问。先王之所以陶冶天下，嫉妒万物，防止邪恶，接纳善行，潜移默化于日常之中，所以能疏通玄理，穷究幽微，贯通古今，迷伦治理教化。而且孔子称赞颜回以好学为本，七十子仰慕，以善诱为宗旨，雅颂之音流传永唱千载，圣贤的深广规范，哲王所共同遵循。自从大晋中兴，在江左奠基，崇尚明士学校，修建学校，公卿子弟都进入国学。不久遭遇多事，训导学业没有完成。陛下以圣德玄同一致，想兴隆前代美政，顺应通达，引导万物本性，心腹儒学，共同培育后生。自从学建立多年，而功效没有名目，畏惧学业逃避劳役，留存的没有几人。有的假托亲人疾病，真伪难知，名声与实际混乱，没有比这更严重的。我听说旧制国子生都是贯族华胄，并列于皇储，而后来混杂好坏，于是使人情以此为耻。子贡想除去固守的细阳，孔子还爱惜那里，何况名实都丧失，面强一世的人呢？如果因为当今疾病无暇顾及词典，权宜停废，那是另一回事。如果不是这样，应当依照旧礼。我认为群臣内外清官的子侄都应入学，制定课程考核。如今现有的生员，有的年龄已大，方向不同，应听任其去留，各随其便。所上奏的建议如果谬误，请交付外廷参议。列宗下诏表彰并采纳，但没有施行。朝廷和民间有志于学问的人无不激愤叹息。清河人李辽又上表说，臣听说教育是治理教化的根本，人伦的开端，用来引导启迪各方，增进德性，兴起仁义，好比用土石陶冶制成器物。即使历代帝王礼仪不同，质朴与文士各有差异，但对于这个道理，其作用不会改变。自从中原沦陷，孔子的故里荒废毁坏，先王的恩泽逐渐消失，圣贤的风范断绝。从那时到现在将近100年，天地有灵，否极泰来，黄河汲水迁徙改道，东海泰山一带清平通畅，百姓得以复苏，如野鸭般欢腾，奋发向化。然而经典教训未能传播，雅颂既然无声，长期凋敝的风俗重大弊端尚未改变。如果不弘扬这文教， 光大宏伟的谋略，又如何光大赞助时事和睦，成就隆盛的教化呢？事情中有看似迟缓而实际紧急的，说的就是这种情况。我已故的父亲前臣李回，安抚聚集相议，诚心归附本朝，在太元十年派我奉上表彰。路途经过孔里，拜谒孔庙，看见亭宇倾颓倒塌，规制废弛，万世的宗师忽然沦落废弃，抬头瞻仰，俯首感慨，不觉流泪。到了京城，上表请求心腹圣人的祭祀，修建讲学场所。到14年11月17日，奉接明诏，采纳臣的浅陋建议，敕令下到兖州鲁郡，按照旧制修缮装饰。原尚书令谢时命令臣列出所需物品，又拿出家中的布匹，稍微资助心力。原镇北将军乔王司马田任命臣代理北鲁县令，赐予允许供应差遣。两位臣子去世后，以城之规未能实现。陛下具备唐尧文思的美德，访求孔子善幼的勤勉，怜悯荒废之余的凋敝昏暗，同情声威教化未能普及。于建认为可在下府给兖州刺史，完成旧庙的修复，免除几户的赋役，以供洒扫，并赐给六经，设立学校讲授，延请老学之士广泛聚集后学，使他们自然入道，发挥雕琢的功夫，运用仁义来征伐，推行道德以怀远，哪里招揽而不归附，哪里怀柔而不顺从，所做的微小，所弘扬的极大。臣自从投身京城至今8年，远离亲人日益增加，日夜不安。镇武将军何旦之现在震慑三旗，臣当随他返回，徘徊于京城，感念依恋无限，请求将臣的表彰交付朝臣商议，又未被省察。宋高祖受天命即位，下诏有关部门设立学校，未完成就去世了。太祖元嘉20年又设立国子学，27年废除。魏高贵襄公甘露2年，皇帝亲自率领百官在太学举行养老之礼。当时王祥担任三老，郑晓彤担任五更。现在没有那时的注解，但翰里完整保存着。晋武帝太始6年12月，皇帝亲临毕雍举行相迎九礼。下诏说礼仪废弃很久了，如今再次讲习旧典。赐太常卷100匹，呈博士及学生牛酒。咸宁3年，惠帝元康9年又举行此礼。魏齐王正始年间，齐王每次讲经派太常到毕雍向先圣先师行事殿礼，不亲自参加。晋惠帝、明帝做太子时，以及闵怀太子讲经完毕，都亲自在太学行事殿礼。太子向先师进爵，中庶子向颜渊进爵。元帝下诏说，我知道太子这件事，祭祀完毕后便请王公以下的人，过去在洛阳时曾参与亲作，成帝、穆帝、孝武帝三帝也都亲自行事殿礼。孝武帝时，因为太学在水南，路途遥远，有关部门商议依照升平元年的做法，在中堂临时设立行太学。当时不再有国子生，有关部门上奏需要二学学生120人，太学生选取现有的60人，国子生暂时选拔大臣子孙60人，事情结束后停罢，奏议被批准。试殿礼结束后，汇集百官6品以上。元嘉22年，太子行事殿礼采用晋朝旧例，官员有一柱。祭祀结束后，太祖亲临学宫宴会，太子以下都参与。军事是守卫国家的准备。孔子说，用未经训练的人民去作战，这叫做抛弃他们。军事是凶险之事，不能空设，通过打猎来练习。凡是军队出征叫制兵，返回叫阵旅，都是战阵之事。辨别鼓夺捉挠的用法，用来训练坐、起、进、退、快、慢、疏、密的节奏，于是进行搜猎。献上禽兽以祭祀土地神，种下交拔射，如同阵旅的阵型，于是进行苗田，如同搜猎的方法。献上禽兽以祭祀宗庙，种秋交制兵，如同阵旅的阵型，于是进行显田，如同搜猎的方法。献上禽兽以祭祀四方之神，种冬交大月，于是进行狩田，献上禽兽以祭祀冬季。搜是搜索猎取不孕的禽兽，苗是为禾苗除害罢了，顺应秋气所杀的多。兽是冬天万物成熟捕获就取用， 没有选择。汉朝礼仪，立秋日，交际结束后才开始扬威耀武，在郊外斩杀牺牲，用以敬献灵庙，叫做出流。其礼仪是皇帝乘坐战车白马红鬃，亲自执弩射牺牲，太宰令用货车送到灵庙。于是皇帝回宫，派使者用束帛赐给武官，演习孙吴兵法的战阵仪式成为常制。到献帝建安21年，魏国有关部门上奏古代四季讲武都在农闲时，汉朝西京继承秦制，三季不讲武，只在十月进行都试。如今战事未息，士兵百姓平时练习可以不用四季讲武，只在立秋日选择吉日大规模检阅车骑，称为制兵，上合礼明，下成汉制，奏议被批准。这年冬天制兵，魏王亲自敲击金鼓来指挥进退。延康元年，魏文帝做魏王，这年六月立秋，在东郊制兵，公卿协助礼仪。魏王乘坐华盖车，亲自掌握金鼓的节奏。明帝太和元年十月，在东郊制兵。晋武帝太史4年、9年、咸宁元年、太康4年、6年冬，都亲自到宣武观，大规模操练各军，但自己不指挥进退。从惠帝以后，此礼就废弃了。元帝太兴4年，下诏左右卫和各营教习，按照大习仪式制作宴语仪仗。成帝咸和年间，下诏内外各军在南京南郊的场地演习，所以那地方因此叫斗场。此后藩镇还余等方伯常常阅兵练习，但朝廷没有这种事。太祖在位时依照旧例操练各军兼用汉魏的礼仪，后来按时在宣武堂讲武。元嘉25年闰2月，在宣武场举行大搜猎，主咒奉诏猎奏申明调度，限定日期教猎，百官备办，设置行宫殿，变作五丈于幕府山南冈，设置王宫，百官变作漫省如同常仪，设置南北左右四行金门，竖起货旗来标志货车，殿中郎一人掌管货车，主管者二人收集禽兽，吏24人配备给货车，准备货车12辆。校列的官员穿裤者，有带武官的脱官的人要系好帽缨。2品以上配刀，备有槊挥幡；3品以下带刀。将领部曲在打猎前一天派兵屯驻部围。领军将军一人督帅右真，护军一人督帅左真，大司马一人居中，统管各军，全部接受指挥。殿中郎率领货车部曲在大司马之后，尚书仆射、督官尚书、武兵尚书、左右丞、督官各曹郎、督令史、督官各曹令史干、兰台治书侍御史令史、各曹令史干监督设立纠察，检举校列中的违禁行为。到那天会合在宣武场，列成重重包围。在云龙门外内官道北，外官道南设置留守田街位，以西为上。在云龙门内大官街北，小官街南设置从官位，以西为上。在行止车门外内官道西，外官道东设置先置官位，以北为上。在广末门外道的东西两侧设置先置官环位，以南为上。叫烈日清晨，正值侍中奏报警戒，上水一刻奏报堆一鼓，为第一次警戒；上水二刻奏报堆二鼓，为第二次警戒。殿中侍御史奏请打开东中华门、云龙门，引导仪仗为小驾鲁布。百官中不参加校列的官员穿朱衣，聚集在广末门外，应回官署的回官署，留守田街后部从官就位，前部从官依照鲁布，先至官先行。上水三刻奏报堆三鼓，为第三次警戒；上水四刻奏报外办。正次执事中散其常事，几世黄门侍郎军校佩剑穿履上前家府御座。正执侍郎悲喜，通事令史带归印和中书印。上水五刻皇帝出来，戴黑戒责，穿单衣，成辇。正值侍中悲喜陪城，不待见。殿中侍御史督帅黄辉以内的仪仗，次执侍中、次执黄门侍郎护驾在前，又次执侍中配信喜、行喜与正执黄门侍郎随从护驾在后，不敲鼓角，不得喧哗，依次引导而出， 清道警戒如常仪。车驾出，骑卒喝道：“殿陛者再拜。”皇太子入手，车驾将到，威仪官唱道：“引导先至前部从官就位。”车驾到行殿前，回转车辇，正值侍中跪下奏报，请降辇。次值侍中传达致命说：“可。”正值侍中俯伏起身，皇帝降辇登上御座，侍臣升殿，职位的细级虎贲、毛头文衣、鹤尾依次排列阶下。正值侍中奏报解言，先至从驾百官回到变作慢省。皇帝如果亲自设情，就换穿戎服，内外从官以及虎贲都换装，如同教列一式。细戟抽出鞘，以戒备五位。皇徽内的官员进入围场，设置部曲，广泛张开左右围阵，旗鼓相望，衔门而进。左右围阵会合，都镇令使骑马号令宣布法令说：春季禽兽怀孕，搜猎而不赦；鸟兽的肉不上祭盘的不赦；皮革齿牙骨角毛羽不用于器具的不赦。围阵会合，大司马击鼓催促包围，众军击鼓呐喊，吹警角，到宣武场停止。大司马驻扎在北京门，二真统帅驻扎在左右京门，殿中中郎率领货车部曲进入北京门内右侧。皇帝从南京门进入射情，夜者用货车收集装载，抬到货旗北边陈列。王公以下依次射情，各自送到货旗下，交给收情主管者。事情完毕，大司马击鼓解围，恢复屯驻。殿中郎率领其属官收集禽兽，装满货车，供应厨房。猎豹统曹正厨在道路中兼设置酒肉，以犒赏效猎的众军。到傍晚，正值侍中酌情奏报警戒，从官换穿朱衣，细戟回鞘。第二次警戒，先至官先回。第三次警戒后二刻，正值侍中奏报外办。皇帝穿黑戒则单衣，正次值侍中散其常事，几世黄门侍郎军校上前家府御座。正值侍中跪下奏报，请回宫。次值侍中传达致命说：“可。”正值侍中俯伏起身，皇帝登辇回宫，侍卫随从如常仪。大司马击鼓解散屯兵，依次回营。车驾将到，威仪官唱道：“引导留守田阶，先至前部从官就位。”车驾到殿前，回转车辇，正值侍中跪下奏报，请降辇。次值侍中传达致命说：“可。”正值侍中俯伏起身，皇帝下车入内。正值次值侍中散其常事，几世黄门侍郎散其侍郎，军校跟从到殿阶，也如常仪。正值侍中奏报解言，内外百官上表问候如常仪完毕结束。